跟住来，请会众翻开我哋嘅圣经，喺旧约圣经嘅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喺我哋教会所准备嘅圣经当中嘅第807页。以赛亚书第43章第14至21节。请听我读出：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18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么？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使赐给我的百姓，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做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圣经读毕，以后下来是有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早上是有我们的主任牧师连达杰牧师为我们去讲道，他的题目是我要作一件新事，将时间交给牧师。
今年咧系2018年，亦都系新嘅一年嘅开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喺新一年你想做啲乜嘢嘢咧？你最想做啲乜嘢嘢咧？可能咧，对于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答案，系咪？问10个，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回复。如果你问我，我会点样答复你咧？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会讲到在新的一年呢，我很想做新的事。新的事。为什么要做新的事呢？因为对我来讲呢，新是美好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新是代表了有盼望。新是代表了有前景。新是代表了呢，是有发展。新是代表了向高处行等等等等，所以我是很喜欢新这个这样的表达。所以你问我的话，在新的一年想做什么事，什么事，我会答的是新的事。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呢？其实我们今天来到所敬拜所尊崇的神都很喜欢新的。起初神创造天地，Creation，create 呢个字咪新咯，系咪啊？创天造地，从冇到有，新嘅嘢嚟噶。当历史嘅终局要结束啦，人类历史要走到末期啦，圣经话俾我哋听系乜嘢嘢啊？将来系新天新地，系新噶。而神亦都差遣耶稣基督嚟到世上，为我哋担当罪孽，死喺十字架上。我哋信耶稣，就有新的生命，是不是？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新的概念的。我们的神是喜欢创新的神。而今天当我们看回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43章14到21节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到的，神又在历史里面作一件新的事，是不是？第19节那里很清楚说，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所以你发现神往往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阶段里面都做一件新的事，让我们去思考这一样。当然当讲到新的时候呢，就一定相对有旧的事。 突然间神话讲到要新嘅事嘅时候咧，即系话有一啲旧嘅事出现过。咁我哋就会讲啦，会谂啊，咁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旧嘅事咧？喺经文里边有冇反映出嚟神都做过一啲旧有嘅事咧？如果我哋细心睇翻呢段经文嘅时候，你会发现系有嘅。当我哋嚟到睇第十六节同埋第十七节嘅时候，呢、这个就系一件旧嘅事，呢、这个系一个历史事迹嘅描述，系过往发生过嘅事。十六、十七节嗰度点样读啊？点样讲啊？大家睇翻圣经啦。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当我们读完这两节，你会想起以色列人的什么的历史事迹啊？出埃及记，是不是？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来到去新的地方。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大家知道埃及的法老王是不容许的，是不是？所以当他们一路走下走下的时候，他就很想怎样，是要捉回他们回来，去追杀他们。他一路行一路行，后有追兵。然后当他们行到红海的时候，就惨了，没路可行，是不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想着真的是死梗。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干预参与，来到做出一件很奇妙的事。是什么事啊？就是让这些子民是行过红海，是吗？突然间啲水是分开两边的，分开两边的。所以在第十六节那里就描述了你在沧海中来到开道，在大水中来到开路，是开出这条路。哇，等到他们有得走。然后我们知道当他们又行过的时候，慢慢去到对岸的时候，那些追兵就来到了。然后他们又行下去，不过当所有以色列人上了岸之后呢，跟着啲水就怎样复合。所以这里就讲到他的马匹、啊、军兵勇士都躺下来了，灭没了，好像灭没的灯火一样。就讲到有一件这样的事迹，啲埃及的兵都死了。所以当这里这描述的时候，是讲一件旧的事，是一件旧的事，是发生在几百年前的事。好啦，然后跟住佢讲完之后，喺十九节就话我要做一件新事，系咪啊？咁佢讲完呢件旧事之后，跟住神就话而家咧我要做一件新嘅事情。弟兄姊妹，究竟系一件乜嘢新嘅事情咧？对当时嘅以色列民嚟到讲，呢件系一件乜嘢新嘅事情咧？如果我哋留意经文，我哋知道当以赛亚嚟到去讲出呢一啲嘅预言、呢啲嘅说话嘅时候，以色列民系处身喺一种乜嘢嘅境况嘅里边咧？我哋可以知道嘅就系、是、当时嘅以色列民其实系亡咗国嘅，系嘛？当时佢哋系住喺巴比伦呢个地方，系被掳咗去巴比伦啊！神有惩罚临到喺佢哋身上，被掳咗去巴比伦，而且唔系一年半载，系好多年好多年。所以对佢哋嚟讲咧，系点啊？系一个国破家亡嘅时代，系冇晒盼望嘅时代，系好悲惨嘅时代。然后就喺呢个时候，神就话俾佢听：我要做一件新事，做一件新事。咁所以喺十九、二十节嗰度就开始描述呢件新嘅事系点样样啦。十六、十七节系讲咗一啲旧嘅事系点样样，然后第十九节就讲出新嘅事。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么？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个就是一件新的事。但是即是这里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里经文所讲的就是神要将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再次带回去巴勒斯坦他们原来的家乡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这样的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和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个地域上中间是有这个旷野和有这个沙漠的。然后神就突然间说，就说你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意思就说，我要开一条道路，你就可以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有路给你回去这个巴勒斯坦地方，而且沿路有江河。他意思是什么？你可以饮水，恢复体力，继续有得行。神是有供应的，不单止为你开出一条的路径给你可以行， 并且是给我们有活力，给我们有力量去奔跑。所以就是这样讲出这一番的说话，让他们知道你们不需要再停留在这个巴比伦一个秘掳的时代，而是有一个新的日子等候着你们。我们再看回第十四节就更加清楚。第十四节的时候，神就一开始怎样讲呢？讲到以色列的圣者就讲了，因你们的缘故，就是为了以色列民呢，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徒民，都坐自己的喜乐的船下来。神打发人去到巴比伦就是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走得掉。而那些加勒底人就失败了，所以他们逃脱了，而且他们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即是要走人。为什么叫做喜乐的船呢？因为原来过去他们很喜欢坐的船就很欢喜快乐的，要来庆祝的，但是如今他们都是坐回这些喜乐的船，但是今次再不是欢喜快乐，是走难，是因为神动了大能拯救他的子民逃离巴比伦，回到去这个巴勒斯坦这个他的家乡，他的祖国，是沿路有路径有水来到去供应他们。这个就是神的说话，神对以色列来到讲这件新的事情。而事实上神早已在耶利米书的第23章的第7、第8节那里已经一早就已经是预言了有件这样的事的，神会再一次是带他们回去，不是只是出埃及的时候那么简单，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记，带领他们离开巴比伦去到这个巴勒斯坦祖国的地方。所以这件就是一件新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想想，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处身在巴比伦，在一个这么艰苦的日子里面，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很开心？原先我们觉得前路是黑暗的，是没有路可走的，是很悲惨的，但突然间神说话，如今要发现我们可能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呢，第十九节那里发现，其实的意思就是展示出来，我要有一件新的事是展示出来给你知得到，给你知得到。神就是这样来到去鼓励他们，所以让我们来到去知道神是可以做新的事。如果我们是处身在其中，我们一定会很开心很快乐，是吧？因为在黑暗中我们见到光明，见到有路可以走，而且当我们奔跑这个道路的时候，不会乏力，不会半途而废，是因为有上帝的水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奔跑下去。神就是这样跟昔日的以色列人讲，我相信这些话语也都可以在今日里面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的身上，所有属主的群体都可以在神的里面得到这个的盼望，这个出路和活力。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期盼的事。不过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留意一件事，我们需要很完整地去看回这段的经文。刚才我们讲了十六、十七节，又讲了十九、二十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有一节，而且我相信这个是更重要的一节，就是当我们要迎接这个新的道路、新的阶段、新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看回旧有的事呢？神在这里有没有提醒他的子民去怎样用什么态度看回旧有的事呢？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神就讲出这件事，而真的令我们有些惊讶的。不过神真的这样讲，大家看回第十八节，当他讲完了这些十六、十七节的旧有的事，哇，很轰烈的旧有的事的时候，跟着十八节他讲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从前的事、古时的事，就是指向十六、十七节的出埃及的事来的，是吧？神突然间这样讲，我都是拗晒头了，是吧？拗晒头，为什么会这样讲？神啊，你过去不是说提醒我们要写好律例典章，要记得这个守逾越节吗？守逾越节纪念回你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埃及人的手，然后带到我们去新的道路，一定要记得记得又记得。但是为什么突然间来到这个时候，第十八节神讲给我们听，不要纪念他，不要再思想他，放低他。哇，真的令到我们真的很难去明白，是吧？怎样去了解呢？可以有两方面。第一种的了解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文学上的夸张法。我想如果有读语文的人都可能都知道，是吧？ 文学上的夸张法的就是用一种夸张的强烈的对比来到凸显另一种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记回这些旧事，是要凸显那种新的事情那种的重要性。既然是要凸显那种重要性，于是用一种强烈的对比，就是不要再记这些东西了。所以在一种文学上表达，不过是帮我们去看重那个新的事，这个是一个含义。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含义，就是说原来新的事真是很美好的呢。当它真的出现的时候，旧的事就已经是失色的了，就是失去光彩，而且这旧的事已经是咸丰年代的事来的了。没错，在那个年代出埃及真的很轰烈，很伟大，很犀利，神的大能的展示很好，但是都几百年前的事咯。所以现在有新的事出现的时候，这件新的事就是神的大能的显明是更伟大的。所以当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要表达我们要聚焦在新的事情，因为神现在就要作工，是这样的意思来的。所以我们要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要能够比较明白掌握那个的意思。但是没错，神在这里是很清楚的提醒神的子民，当要期待有新的事情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期待这新的事要展示的时候，我们要勇于去摆脱旧有的事，要勇于摆脱旧有的事。我们不要再缅怀过去，不要再沉迷在其中。我们好像保罗在新约里面讲八个字，第一次记不记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不是？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所以神在这里就是这样提醒以色列人，我为你有一个新的道路，会加你活力，会给你有路径翻回去。但是你要记得一样东西，不要再想回以前的东西。并且当我们看第十五节和第十二一节的时候，我们更加发现神特别的去强调有创造和造这个字，是不是？创造，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是你们的君王。创造是为什么？真是创新的意思咯。然后第二节那里就说，这些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是由我去创造的。所以就是说神是满有大能，是可以有新的东西给过我们的。这个真的让我们想到原来神是可以这样做，不是只是做一些旧有的东西，是可以有新的发展给我们。大家喜欢砌 LEGO 你都知道啦，是吗？当这个 LEGO 的东西砌了一个士兵的时候，你然后将它拆散了之后，是不是可以砌回做部车啊？我相信，如果你将部车砌完之后，你可以拆散了又可以制了一个波，那都不定。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你是可以创造，有些不同的，是可以不同的，最重要是那个创造者。现在我们很特别留意，或者我自己特别留意那些叫做沙画，大家知道我说什么了吧？有些光照了一些沙，那样拨来拨去，哇，我真的觉得很奇妙，那些人很犀利啊！创完之后一拨散之后又重新又画那些画，哇，那种创造力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一定要旧的，是可以有新的。材料元素可以旧，但是很多的表达是可以新的。所以神在这里就要提醒他们，我是创造你的神，我是可以做你，我是可以有很多变化的，所以你不需要害怕。这个就是神对当时的以色列民的一些提醒。而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在其中来到去学习功课。我觉得这段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可以有一些启迪的作用，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很期待有新的事临到在我们这个信仰群体的时候，让我们都要持守这种的心态。这个什么的心态？就是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心态，就是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事，我们展望将来。我们展望将来，哇，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你立刻说怎么行啊？我们怎么可以忘记过去的事啊？我们教会今年走到第79年，明年就是80周年。我们走过的路，神留下多少的恩典，神兴起了很多的仆人侍女，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又赐给我们有很好的执事，又给我们有很多事工的发展。我们又开了很多福音堂，很多福音堂已经是自立了，牛头角浸信会、茶果岭浸信会、圆洲国浸信会，后来有西沙浸信会，近年的自立，还有几间的福音堂都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事工的发展，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呢？ 神又给我们很多的供应，有很多奇妙的作为等等等等。所以当我们说忘记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的很 不愿意或者不舍得。某程度我们真的不应该忘记的，我都应该这样说，我们要数算主恩。不过如果当我们回到这段的经文，当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讲这番说话，又特别当他讲到话要为你们做一件新事的时候，他又突然间提醒我们要忘记呢，那么某程度我想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的去学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就是将一些过去的事我们放低。放低个意思是什么呢？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不再去只是懂得缅怀过去咯，不是只是懂得留恋过去那样的意思咯。让我们想得到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神，他不是只是昔日的神，是现在的神，是将来的神来的嘛。所以过去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但他今天可以同样做得到，同埋将来都可以做得到，而且是创新的神的时候可以创新的道路，创新的模式去给我们走的嘛。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都相信他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期待，有新的事都可以临到在我们中间？那这个就是视乎我们的心态是不是转向神而没有放在过去，这个才是很重要。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彼此勉励，要去努力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要忘记过去，放低过去呢，其实是艰难，是需要我们很多的努力的。因为人的本性呢是都是很喜欢纪念从前的事，包括我自己，我都读历史出身，所以我是都很喜欢过去的事。但是当我们要期待着神有新的事的时候，或者神又提醒我们你要期待新的事，你就要不要再思想，要忘记一些东西。可能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取向，如果不是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能会落空的。在这方面或者我们需要是看回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翻译43章第18、19节那里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他那里怎样翻译呢？他说呢，但是上主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湎在回忆中。看啊，我要有新的作为，事情发生了，你们已经看得见。是吗？在这里的翻译提醒我们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湎在回忆中，那是向着神去望，向着前面去望，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向前走。所以我相信神就是这样刻意的在第十八节里面讲出另一个的心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的回忆中。话说呢，有一位的英国的游客去这个法国旅行，当他去到法国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一间很漂亮的天主教的教堂，咁佢覺得好好，所以咧佢就經常咧花啲時間咧去到呢間嘅教堂裏面咧嚟到去默想啊、安靜啊、祈禱啊。因為佢經常去嘅緣故咧，所以同一時間佢又發現咧喺嗰個地方咧都有一位中年嘅法國婦女咧，亦都成日去嗰個地方。而且咧佢又發現得到咧呢位嘅中年嘅法國婦女去到嗰度咧，佢有一個慣常嘅習慣咧，就好多時候喺一個十架亭嗰度咧就兜幾個圈。兜完几个圈之后呢，他就呢坐在一幅画着圣母玛利亚的画的面前，就坐在那里望了半个钟头，静心的望，而且呢是显得呢是非常的陶醉的。所以呢他觉得哇，真是难得这个这样的妇人。所以呢当有机会这位英国的游客去到见到负责这间教堂的神父的时候呢，他就呢向呢位神父呢嚟到讲啦，就话呢我好欣赏呢一位嘅法国嘅妇女，因为呢佢真係显得呢係真係好虔敬好虔诚嘅咁样。咁但係当嗰位负责嗰个教堂嘅神父听到之后呢，就露出一啲嘅难为情啦。然后就好勉为其难咁样就同呢一位嘅係英国嘅游客讲，然后话俾佢听，照我所了解呢，其实佢唔係真係虔诚虔敬嘅。咁即係点解呀？ 是因为他只是在那里缅怀着沉醉着他昔日那种的美貌而已。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摆 pose 给人画幅画来到去画圣母玛利亚。所以他现在来看回是怎样，看回他昔日那种美貌，经常回来沉醉在他年轻的日子，美貌的日子。所以那位神父都很勉为其难地向这位英国游客来到讲出这些说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心态又如何呢？我们的心态是活在现在展望将来，定是我们是沉湎在昔日的光辉荣光的里面呢？我们的心态会不会都好像这位这样的中年女士是这样来到想起过去的日子，定是说我们今日我们是忘记过去，我们不再思想过去哪怕是几咁轰烈几咁美好，但是我们是等候神在我们往后的日子来到去做一些新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喜欢带领我们行一个新的道路，祂是创造的神，祂是创造的神。所以愿意我们都在这方面有所思考有所反省。在这个时候我很想分享一间教会，或者可以讲两间教会的经验，希望透过这些真实的例子来到给我们看到我们神那个奇妙的作为，也都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怎样样是看到神带领我们教会的道路。我可以是很清楚讲这些教会名的，因为这些都是一些美事来的。1997或者98年左右，浸联会呢就在屯门地区就开了一间新的学校，就是永隆中学。永隆中学可以 去看，还在这里的永隆中学。大家知道当我们开了一间新的学校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东西？会想这间学校怎样可以来到运用建立福音堂，是吧？来到希望有一个地方来到发展神的工作。所以浸联会也都是怎样通传各教会，来到是告诉他们，现在有个中学开始了，那就有谁有兴趣申办的建立福音堂的呢，请你来到申请。这个很自然的事，现在都是这样做的。好了，当时有多少间教会申请呢？有两间。有两间。一间就是大学浸信会，好想能够在这个屯门地方开一个福音堂，大学浸信会。另一间是哪间呢？另一间就是在屯门区的，就是青山浸信会。青山浸信会。青山浸信会想着有地理的因素，是不是想着经过一段的准备啊、研究啊、考察啊，然后就提出这些所谓 proposal， 大家知道申请你都要有一些预备的。咁谂下都可能都有啲机会啊，或者都唔错嘅咁。咁啊，当然啦，站喺浸联会里边咧，就最终就要接受两份嘅方案嚟到睇啦，并且咧嚟到去 interview 倾下啦，你哋谂紧嘅系乜嘢嘢啦？你嘅力量资源系点样样？咁于是咧就系、是、呢两间教会一齐嘅嚟到去申请，希望能够喺永隆中学嚟到去开一个福音堂一个机制。大家知唔知道个结果系点咧？如果你认识而家永隆中学的是哪间教会，你就会当然明白了。我要告诉大家，到头来是大学浸信会是被接纳。所以从此之后大学浸信会就在永隆中学那里开了一个福音堂。大家知不知道那间叫什么福音堂？永兴福音堂。经过一段的时间之后，在好几多好多年前就已经自立成为自立的教会。独立的教会永兴浸信会了。所以你现在去到那里就有一间叫做永兴浸信会，它的母会就是大学浸信会。我特别留意的就是永兴浸信会的英文名。英文名你知不知道永兴浸信会的英文名是什么呢？你留意一下中文，我们想象一下，你识翻译的弟兄姊妹可以想一下永兴。原来那个英文名是很有趣的，叫做 Ever Grow Baptist Church。 Grow 是成长，是吧？ Ever 就是不断不断，Ever Grow， 哇，即是永兴了，所以永远都兴盛的，所以 Ever Grow Baptist。 那他那里神就很带领很好的恩待，那他发展了。好了，我想大家不是想那个方向，是想回如果你是青山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你觉得怎样？是不是很失望啊？ 当时你大家好努力去申请的时候，结果是很失望很挫败的。因为呢，我们这么努力，我们过去从来没见过福音堂，现在能够有一个大胆地尝试肯去做了，即是很难得，但是怎么行啊行啊，到头来是没了，很大挫败感，这个是很真实。但是这条路有没有封了呢？不会、哦、神很奇妙、哦、虽然他们经历了这些困难，但是经过两三年后，神给他们有重新的得力，重新为他们开一条的出路，重新为他们在这个这样的境况里面创一个新的事，是怎样呢？所以两三年后他们怎样东山复出，再一次起来，在一个商场里面呢，是建立福音堂，建立福音堂亦都为他起了个名，叫做什么呢？恒清福音堂，恒久的恒，清脆的清，恒清福音堂。当日的开基礼我都在这里。为什么我会这么清楚这些申办的事呢？因为当时我是青山浸信会的顾问牧师，所以在整件事我是知道的，是一个这样。经过几年，神为他们都开路，成立了恒清福音堂。而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恒清福音堂大概两年前都自立了，两间的教会都有成超过100人的聚集。而我又特别留意的就是恒清福音堂的英文名，大家怎样去想象啊？如果刚才说永兴浸信会是 Ever Grow 的话，恒清福音堂呢 Ever Green， 永远都是这么 清脆的、啊、青春的，这个就永远都成长的，这样。结果是两间教会都出现，两间教会都发展有成长。但是很奇怪，我站在更多在青山浸信会的角度看，就是觉得神都最后为我们开出条出路。我们没有心死，我们曾经 想放弃的了，但是神鼓励我们，帮助我们，结果当我们一路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开始了，而后来也都搬迁了地方，不断地有一些地方的迁移，不过最后已经自立了，今天是恒清浸信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做奇妙事的神，神是一个创新的神。人有时候看东西是很限制，或者我们只会想到哎呀不得，那就停在这里，过去都是这样的啦，但是不是的，神是会这样为我们来到创造新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今天透过以赛亚先知的说话，透过一些的经验，透过我们对经文的一些的反思，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让我们知道神不单止在43章的1-7节提醒以色列民不要害怕，还记不记得两个礼拜前的信息啊？同样是43篇来的而已，不要害怕，你要信我啦。然后过了没几耐，跟着就14节开始了，不是只是安慰他们不要害怕，跟着14节就说为他们打开一条出路，旧的事你不用再记得，我为你做新的事，带领你们离开巴比伦，然后回到去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我会供应你的一切。所以你就发现神就是一个这样独行其事的主，有一个创新的主。所以我很希望今天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亦都让我们都是能够怎样呢？能够在心态上特别留意第十八节那里，不需要缅怀过去，我们不会忘恩，但是我们不会停留在昔日的光辉里面，因为我们是活在今日以至走向未来，我们的神都在当中的带领。最后呢，我想弟兄姊妹呢，是在你的程序表周刊里面呢，拿出里面的一份的附派的资料，我希望大家都特别的留意。今天是特别夹了一份的彩色图，你看到应该都跟教会有关，是不是？神给一班的领袖们都有这样的心，在未来的3年里面，他希望能够在神的带领底下发展教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很想能够在大使命那里为主做些事。所以你发现在上半这个图的箭嘴下面呢，第一个箭嘴下面呢就有几个，我们需要培灵，需要关顾，但我们需要亦都需要传福音，需要来去差传，我们都希望去做，在未来的几年一步一步去行。但是我们不是只停留在大使命，都是大诫命，大诫命是爱人如己， 就是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基督徒就将神的爱带出去，就算我们未正式直接讲福音都好，能够以爱心的服侍贡献给社会帮助人，已经是一个新教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大诫命有实践，去关爱，在教育上，在医疗，在爱心的展示上面，这个是我们未来所要做的。而我们未来三年的主题是什么呢？就大家看到是靠主联络相助，力践整全使命。当我们大使命又做，大诫命又做，这个就是叫做整全使命 Holistic Mission。 在往后的信息里面都会慢慢介绍多些什么叫大使命和大诫命，但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教会活在地上是需要做的事。然后我们不是自己凭个人的血气，是耶稣基督的带领，是在祂的带领底下联络我们，我们又彼此相助的一起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很感恩，因为让我们教会都有一个适当的架构，在上帝的灵和上帝话语的帮助底下，执事群体、直理群体和教牧同工，我们彼此的努力，然后又有各部的配合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能够踏出一条的新路径，以至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一个是明亮的灯台。但是在背后需要很多弟兄姊妹的支持，请你特别不要忘记右下角弟兄姊妹需要做什么呢？祷告，祷告和参与。这些参与可能是接受一些装备的参与，也都可以说当教会有很多活动的时候是需要有人力的参与，你要 pray and participate 两个 P。但是我们都知道不是只是会众需要努力，我们作为领袖都需要努力，所以在左下角呢又有另外两个 P， 有一个 P 是相同，都是要祈祷的了。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多多的祈祷，但是我们另一个要 plan， 我们要很多计划，在各部里面，在不同的单位需要想想怎样做，又要怎样去互相配合呢，是很需要计划。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但是当我们这两个 P 又肯做，各位弟兄姊妹又有实践这两个 P 呢，我相信在神的带领底下呢，我们是可以行得更加讨神的喜悦。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些新，但起码我们尝试行出一条新的道路。前路是怎样样没人知道，但是我们只是带着信心跟随神的带领。我们愿意放低过去一些的事，然后我们愿意是展望将来，神要做一件新的事，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位创新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愿意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祂话语中得着力量和帮助，亦都知道在今后的日子我们可以怎样样，大家心连心手连手，一起的为主来到去作祂美好的工作。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是有片刻的安静，那我会有个祈祷来到结束的。主耶稣啊，人的话语是很有限，但是你的话语是有亮光，你的话语是带来有力量，你的话语也都是光照我们要走的路。所以主啊，我们愿意众人如同一人来到你跟前去寻求你的面。我们也都很相信你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主，万事都在你的手中，你更加的愿意来到去带领我们走向一条新的路径。主啊，我们战惊，我们惧怕，但我们主啊对你有信心，所以我们愿意凭着信来到跟随你，你就保守一切引导我们。我们很深知主耶稣在教会中间并没有离开，主耶稣就是这样用眼目来到察看。因此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进到你的话语中，我们思考，我们愿神的灵去巩固我们的心灵，也都帮助我们能够有力向前迈进。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都帮助我们的教会众弟兄姊妹。我们既感恩数算主恩，但是我们都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不会缅怀过去光辉的日子就却步不前。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因着信靠你，祈祷继续的向前奔跑，向高处行。所以求主继续来到引导我们当走的路，我们软弱，但主你会辅助，你会加力，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来到诚心的交托给你。愿你大大的赐福我们的教会， 亦都藉我哋嘅教会赐福俾更多人，都亦能够好似我哋一样享受呢种美好嘅福乐。我哋多谢你，我哋敬拜你，我哋尊崇你。我哋咁样同心合意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